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写故事、说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今天要煮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跟试金石有关的故事哦。到底什么是试金石呢？也就是呢，在古代用来鉴别黄金真假以及黄金的成色的石头，而这种试金石大多数都是那种质地非常坚硬的岩石，例如说石英岩啊、碎石岩等等的。如果把金属在试金石上摩擦，依据那个条痕的颜色就可以判定金属的成分有多少。一块好的试金石是难能可贵的，也就是说呢，是很难找得到的哦。那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叙述一位王子寻找试金石的故事。你曾经为了寻找一件东西到处奔波吗？小平奶奶啊，很喜欢看电影，在学生时代呢，就搜集了很多的明星照片。听说啊，哪个地方有一家小店贩售这些明星照片，放学以后啊，就一个人背着书包独自去探路，一点也不害怕。当我终于买到独家的照片的时候呢，哇，简直开心得不得了。就好像有的人无意间得到了藏宝图，他就到小岛去寻宝。有的人呢，爱上一个女孩子，他就远渡重洋去找她。甚至于有的人为了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就努力用功读书。只要我们知道那是自己所向往、所在乎的目标，我们就会用尽心力去完成。我相信啊，作者就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呢，写出了试金石这样的故事吧。这位作者呢，罗伯特·史蒂文森，他是苏格兰的小说家、旅游作家。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啊，也许你就读过哦，那就是《金银岛》。他呢也得到了海明威、吉普林这两位大师级的文学家推崇。说起呢，史蒂文森，他的曾祖父、祖父还有父亲都是著名的灯塔设计师，所以养成了他喜爱冒险的性格呢。但是呢，他却不愿意走前辈们相同的路。他在爱丁堡大学念土木工程，后来改念法律，又因为健康因素而休学。在疗养期间呢，他就尝试着写作。只可惜呢，史蒂文森因为体弱多病的关系，他只活了44岁。他平常时候只要到了冬天就躺在床上，奶妈呢就会念圣经故事还有苏格兰的传奇故事给他听。我相信对他也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吧。至于史蒂文森为什么那么热爱旅行呢？其实啊，他是为了自己的病体去寻找适合居住的地方。而他的许多写作的灵感呢，就来自于旅行当中。他在20世纪是一位被忽略的作家，一直到20世纪末才被人注意到他的作品。所以小平奶奶啊，特别选了他的故事《试金石》要分享给大家听哦。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咯。 你有没有过为了寻找一样宝贝，离开家啊去冒险？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试金石呢？而这个试金石，你知道吗？改变了两位王子的命运呢。话说啊，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有位国王啊。大家对这位国王的批评是，他的微笑像木素花一般的美丽，可是他的心胸啊，却像豌豆一样狭隘。他有两个儿子，弟弟呢善体人意，比较能够得到父亲的钟爱，哥哥呢是一个常常让父亲担心不已的年轻人。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远处山丘上的城堡就传来一阵阵的鼓声。于是呢，国王就带领着两个儿子和一批护卫骑马出城去了。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险峻的山崖边。哥哥就问，我们要往哪儿走呢？国王就微笑着说，到褐色的山那边去。弟弟就说，爸爸了解一切的事情，不用担心的。又过了两个钟头，他们来到一条水深莫测的黑河边。哥哥又问，现在又要往哪儿走呢？国王自顾自地笑着回答，我们到河的对岸去。弟弟就说，父王真是什么都知道啊。经过了一天的跋涉，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湖边。湖岸呢，有一座非常大的城堡。国王就说了，就是这里，这个国王的家也是一位僧侣的家，你们要进去啊，多学一点东西。我们进去吧。到了城门口，他们就看见那个出了家当了僧侣的国王，正在那儿等着迎接他们，威风凛凛的。旁边呢，站着他美丽的女儿，漂亮的就像晨曦一般，低着头微笑。第一个国王啊，也就是心胸狭窄的像豌豆一样的豌豆国王，他就说了，这两位是我的儿子啊。那出家当了僧侣的国王也介绍着说，这是我的女儿。哇，豌豆国王就说了，好标致的女孩啊，我欣赏她微笑的风姿。那位出家的国王则说，哎呀，你的两位公子年轻俊朗，我也很喜欢他们的潇洒气度。说完了，两位国王面面相觑了一会儿，轻轻地跟对方说，关于爱情，可能真的很快就会发生了。两兄弟啊，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公主看，一个呢脸色发青，一个脸色发红，而这位公主呢，则是低着头偷偷地笑着。哥哥看了就说，这样一个女孩子啊，最适合当我的妻子了。你看，她在看我的时候都在微笑呢。弟弟转身拉拉父亲的袖子说，爸爸，我跟你说了，你如果喜欢我的话，就要答应我跟她结婚。你看，她在看着我微笑呢。国王悄悄地跟弟弟说，哎，你靠过来一点，我告诉你啊，凡事要沉着点，静待良机，不要那么着急。他们就被接待进城里面。哇，城堡里的宽广让兄弟两个大吃一惊。出家的国王设了宴席招待他们。宴席当中啊，那位出家的国王坐在饭桌的末端，一个人静静地不发一言。兄弟俩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公主呢则始终低着头，面带微笑的款待宾客，这也让两个兄弟呢心神荡漾。天还没亮的时候，哥哥就起床往外头走，看见公主已经在织布了，心里就想，她还真是个勤快的女孩儿呢。于是他走过去对公主说，公主，我喜欢你，想娶你为我的妻子。公主继续低头微笑说，这个你还是去跟家父商量吧。哥哥兴奋地跑到河边，情不自禁地放怀高歌，他 他喜欢我，他喜欢我，他喜欢我。稍后弟弟也起床了，来到公主织布的地方说，公主啊，如果我们两个的父王都同意的话，我希望能够娶你为妻。公主再度羞红了脸，低着头说，你去和我的父王商量吧。弟弟边走边想，好一个孝顺的女孩子啊，她一定会是一个贤惠的好妻子的，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她忽然想起，诶，这公主的父亲是一个僧侣，于是呢，她就到寺庙里去，手捧着幼鼠、兔子等等去作为祭物。过没有多久，这些事情传扬开来了。有一天，出家的国王就把兄弟两个还有他们的父亲一起请了过去。出家的国王坐在宝座上，对兄弟两个说，我啊，生活在一个不计世俗功利的世界里面，因此对于你们的财产啊、名位啊，我都不计较。对于一些人世间的虚幻啊，我也早已看腻了，就像干燥的衣服不再需要风吹日晒一般。因此，我希望你们能为我的女儿找来一件真实的东西。我听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做试金石，人们呢，只要被它照到，真实的形象立刻就会显现出来，世间的一切都会显现出它本来的面目。如果你们两个想要娶我的女儿啊，就请你们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去帮我找找看，是不是可以找到试金石呢？这就是你们要娶我女儿的代价。弟弟啊，立刻悄悄地附在自己的父亲耳边说，父王啊，我想纵使没有这颗石头，我也应该可以跟他结婚。这个豌豆国王啊，就悄悄地说，你听我说，儿子啊，你先别说话，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于是呢，他面对着僧侣国王，露出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这时候哥哥立刻站了起来，称呼僧侣国王为父王。他说，不论娶不娶得到你的女儿，我都将因为崇敬你的智慧而尊称你为父亲。现在我就立刻骑马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试金石。说完话以后，哥哥急行退出，开始他的寻找的旅程。弟弟则说，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也要出去寻找，我已经为公主倾倒不已。豌豆国王却悄悄地跟小儿子挤了挤眼睛，你跟我一道回宫去。于是他们快马加鞭地赶回自己的城堡。一到宫中，国王就把弟弟叫进宝库里，拿起一面镜子跟他说，这就是能显示真实的试金石。除了最平凡的真实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真实呢？你看看，自然就会看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弟弟拿起镜子来，往镜子里头一看，哇，他就发现正有一个年轻英俊的脸蛋在镜子里出现了。他高兴地对父亲说，诶，这看起来不像什么稀世珍宝嘛，可是他却可以为我赢得那位可爱的公主，我太开心了。我的哥哥啊，简直是笨得不行，自己家里就有的东西，他居然还想跑到世界各地去寻找。于是呢，这位小王子呢，跟他的父亲再度骑上马，赶回到公主的城堡去。弟弟呢，就把镜子交给僧侣国王。国王一看，镜子里出现的是自己君王的装扮，然后呢，他又照见自己的家以及王宫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本来的面目呈现在镜子里。僧侣国王喜不自禁地激动地说，哇，现在我知道了，除了平凡的真实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真实了。我一直都不能够肯定我自己的地位，可是现在我已经能够确定我的确是一个国王了。于是 他立刻把寺庙拆除掉，帮他们整个都完全的翻新过来，而且答应了二王子，也就是小王子跟他的女儿结婚。我们把故事带到另外一头去，说说看那个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寻找试金石的哥哥。他呢辞别了父亲和公主，一个人骑马到了世界各地去探访试金石的下落。他每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停下来明察暗访。有时候人们会告诉他，哎，我们不但听说过这种东西，而且呢这个东西啊，现在就在我们村子里。等到这个哥哥要求人们把试金石拿出来一睹真面目的时候呢，有的人拿出自己家里炉灶上的镜子，有的人呢拿出家里的石炭。这时候呢，哥哥就会说，这不是试金石，真正的试金石一定有具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外观呢。在哥哥的观念里，试金石应该是一块光润明艳，面面都可以反射出美丽光芒的名贵石头。当然有时候呢，他也的确能够碰到类似外观的美丽石头，这时候呢他就会要求对方把这个石头送给他，或者是卖给他。而人们呢通常也都会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他们的慷慨跟大方。因此啊，到后来啊，这位哥哥的暗袋里面都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石头。他骑马的时候呢，这些石头呢彼此互相撞击，就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有一天呢，哥哥停在路边，把这些石头拿出来一一的仔细欣赏。突然他猛地敲了一记自己的脑袋，说，哎，简直没完没了了，绿的红的黄的各色各样的石头都在这个袋子里面争光，我去搜集这些东西真是浪费时间呐！要不是为了那位僧侣国王坚持要以试金石作为聘礼，我早就回家去当国王了。因为他在家里是排行老大，所以他有资格担任他们自己国家的国王。可是呢，哥哥虽然这样想，他追求试金石的欲望就像是一个发现雄鹿的猎人一般，旺盛的有如黑夜里的萤火。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几年以后，哥哥也就是大王子，他来到了一个海边。那时候刚好是半夜时分，海边一片荒凉，浪涛汹涌。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一栋房子，他看到一个男人坐在蜡烛旁边，于是他走了过去叩门求宿。他一进去，那个男人给了他一杯水。当他开口问话的时候呢，那个男人却是摇头不说话。哥哥就问他说，请问这里有没有所谓试金石这样的东西呢？那个男人仍然摇着头不吭一声。这个时候啊，哥哥实在是快要生气快要冒火了，可是他仍然露出微笑说，哎，不用告诉我，我也知道你的答案。那些东西啊，早就把我的袋子都挤得满满的了。那个男人最后却说了这么一段话，睡吧，我相信你已经跋涉过一段很长很长的路途，我的蜡烛也快熄灭了，你的探究也应该告一段落了。到了第二天早上，那个人呢就拿出一小块石头递给哥哥。这个石头透明无色，哥哥呢就把它当作毫无价值的小石头，一边看一边摇头，一边放进了马鞍的袋子里。他拜别了那个男人，继续上路。一整天呢，他骑在马上都能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平静。他寻找试金石的欲望逐渐沉寂了，可是呢，他对那颗平凡的小石头仍然耿耿于怀。他心里想，如果这一颗真的是试金石，那怎么办呢？于是 他打开袋子，就在这时候，他看到那许许多多的试金石都沐浴在光中，一时都失去了他们原本的光辉，就好像晨星沐浴在朝阳里一般，黯然失色。看到这幅光景，哥哥猛打自己的额头说，如果这就是真正的试金石，它会使一切的东西显现出它们的真实原貌。他拿起小石头举向天空，这时候天空有如地狱一般深沉。他举起小石头面向远处的山丘，山丘就变得险峻阴冷，山腰却有新的生命跃跃欲试。这个情景让哥哥觉得自己的生命也跟着跃动起来。他把小石头照向地面，照向自己，然后他又惊又喜地跪在地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找到了试金石，现在我要立刻策马回国，重新回到那个使我欢畅给我快乐的国度去。哥哥呢，回到了自己的城堡，他的父亲出来迎接他。这时候呢，他就看到城门边有个小孩子在那里玩耍，他的心整个沉了下去。他心里就在想，这如果是我的儿子多好啊。当他走进大厅，他看到自己的弟弟坐在宝座上，旁边呢站着那位美丽的公主。他非常的愤怒，心里想，那应该是我坐的位置啊，美丽的公主应该站在我的身边呢。弟弟问他说，你是谁啊？你到这城里来做什么啊？哥哥就回答，我是你的哥哥啊，你认不出来了吗？现在我带回来真正的试金石，准备迎娶我的公主。弟弟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地说，哈，试金石啊，我在几年前就找到了，我也已经娶了公主，并且生了小孩。你啊，已经晚了不止一步啊，晚了好几步啊。听完弟弟的话，哥哥铁青着脸说，你是不是走了旁门左道？看来我的一生都完了。弟弟说，旁门左道，哈，你真是一个笨家伙，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和父王走旁门左道呢？我们已经在这里安居多年了，而且呢，早已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及认可。哥哥却说，不不不，你听我说，也许你确实拥有过其他的东西，可是那绝对不是真正的试金石。弟弟就回答说，我的试金石可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呢，你看，就是这个，你拿去看看吧。弟弟就把镜子递给了哥哥。哥哥接过镜子一看，看见自己竟然已经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他伤心地坐在大厅里放声大哭。弟弟却笑他说，你看你做的事多么滑稽啊，在父亲的宝库里就有的东西，你竟然跑到全世界各地去找，结果呢却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头子，回到宫里来没有富贵，没有儿女，什么都没有了。你看我，我孝顺聪明又快乐，还受到众人的尊敬，我只需要站在炉子前让炉光照照，就能够感觉到自己真是一个幸福无比的人呐。听到这里，哥哥叹息了一声说，你说话好残忍呐。他把那块千里迢迢带回来的透明的小试金石拿出来，让光线照向弟弟，然后说，弟弟，你看，你的灵魂已经狭窄得像一颗豆子，你的心也狠得像蛇蝎，它现在只是一只装满恐怖的袋子，你已经不晓得什么是爱了。哥哥越说越激动，并且拿小石头照向那位公主。他看到公主只是一个戴着假面具的女人，她的心灵早已经枯死了， 就像是时钟刻板的声音那样发出滴答滴答的空响，脸上露出的也是空虚的微笑，对一切事物都已经毫无所觉。的确啊，一切的事情各有它好的和坏的一面。哥哥说着，我出去寻找诗经时，虚度了许多年的青春，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们就在这个宫殿里继续安享余年吧，我还是带着我的小石头重新开始我的旅程啊。这就是今天要说的是金石的故事，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诗经史的故事，我们不妨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诗经史？就拿我们平常的生活来说，一场比赛可以验证我们的球技如何，一场考试也能看出来我们的实力。同样的，一场危险可以了解情人的爱是否真诚。那么谁是我们的诗经史？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两位王子来说，到底谁的诗经史最宝贵呢？我们先想一想，到底什么是诗经史？诗经史就好像一个宝贝。在故事当中呢，小王子是在自己家里的仓库找到了一面镜子，而大王子呢却到世界各地去游历，他们两个人不同的经验带来了不同的结果。而最后大王子呢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的真面目。人生的种种经验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赛失败了，别人拿到奖牌，我们得到失败的经验，而落入凡间的君王却能够体会到底层百姓的真正的想法。就像作者史蒂文森一样，他的身体健康不佳，到处旅行寻找居住的地方，却带给他创作的灵感，这样的经验岂是他人可以获得的？第二个呢，我们再来想想，谁的试金石最有价值？当然，个人的感受不同。小王子娶到了公主，大王子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奇怪的是，大王子却没有发现自己变得很老了吗？那么苍老才想到要回家。就好像有些人离家冒险，寻找人生的意义，一去许多年，忘了回家，忘了家里，还有人盼望着他呢。所以到底我们是要留在家里好呢，还是天涯我独行，寻找属于我们的试金石，我们的宝贝？第三点，我们再来想想，父母到底该给孩子什么样的试金石？国王的偏心限缩了小王子的世界跟眼界，而两个人呢都变得目光如豆。至于没有人关心死活的大王子，他却想办法突破了自己的极限，看清了许多人看不到的盲点。所以啊，无论父母、老师或同学对我们如何，我们都要把自己当作宝贝。总有一天，你会遇见你的试金石，让你知道认真的你才最宝贵啊。试金石说完了，你可以想一想，身边有谁是你的试金石，让你看到自己的珍贵？你可以跟小平奶奶分享你的心情，你只要透过脸书粉丝专页小平奶奶的孙子兵法留言给小平奶奶就可以咯。祝福你们，拜拜。